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塞尔维亚全国抗议，终止承建火车站倒塌引发怒潮；泰国加强监管出口，防堵中国商品转运美国；年已裁减300,000联邦公务员，占总数超过一成；洛杉矶市长抨击联邦执法，受到严正回应；长华集团表示难以在年内完成港口交易；全球塑胶公约谈判破裂，部分国家呼吁继续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塞尔维亚礼拜四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起因是2024年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倒塌，酿成16死惨剧，引发民众对执政党长期贪腐且失职的不满。抗议声势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并持续9个月。诺维萨德火车站2024年7月刚刚完成为期3年的重建工程，由中铁子公司、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据指控，中铁和中交建公司过虚开发票方式，使塞尔维亚疑犯由国库非法挪用1.15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非法获利1,880,000美元。礼拜四至少有十几个城市爆发示威，这场由大学生发起的抗议起因于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倒塌，示威者指责政府贪腐，要求追究责任，演变为针对武契奇及其政府的全国性抗争，呼吁提前大选，并要求武契奇以及他的政党落台。泰国贸易部长、副局长查宁通林查龙表示，面对中国商品转运潮即将涌入，泰国正加强出口监管，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他在礼拜四发布的《华盛顿邮报》采访中指出，我们知道这个才是刚刚开始。泰国官员正仔细检查出口收据和商业登记文件，核对向美国出售线材、方向盘、硬盘等产品的企业资料，并不时突袭检查工厂，确认产品是否真正在泰国生产。总理办公室副秘书长阿萨雅差索蓬透露，目前泰国对美出口中约1/3属于可能转运的商品类别，包括中国工厂在泰国生产的轮胎、电器和玩具。阿萨雅差索蓬强调，美国要求堵塞关税漏洞是促使泰国加速改革的重要契机。川普总统四月推动对等关税，并要求各国防止中国商品借道转运至美国。7月31日，美方虽然降低对部分国家已定关税，但对所有被认定转运逃避关税的商品将征收40%新关税。美国人事管理局新任局长库珀礼拜四说，今年联邦政府可能将裁减约300,000名公务员，约占一月以来联邦文职人员总数的12.5%。库珀指出，其中约80%将透过自愿离职实现，只是20%属于被动裁员。他强调自己无权强制裁员，必须说服国内各部长接受他的精简政府构想，并称此举是川普政府推行效率优先方针的一部分。川普在今年一月开始第二任期后，迅速展开对拥有约240,000名联邦文职人员的庞大机构进行缩编。公共服务伙伴组织数据显示，2023财年联邦文职员工自愿流失率是5.9%，今年或将翻倍。库珀说，已经将各部门的裁减计划交由白宫预算办主任沃特审阅，以配合总统提交国会的下一份预算案。库珀并透露，他已经在礼拜三和预算办会面讨论相关事宜。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礼拜四在加州州长纽森在洛杉矶的新闻发布会场外逮捕非法移民，受到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猛烈抨击。 白宫副新闻秘书阿比盖尔·杰克逊回应表示，最近是加州的成功行动，包括解救10名可能成为人口贩卖受害者的移民儿童，逮捕罪大恶极的非法移民强奸犯，以及逮捕非法团伙成员。他说，如果纽森同巴斯得逞，这些细路仍然会是受害者，这些非法移民犯罪分子仍然会留在加州社区。加州中区联邦代理检察官比尔埃塞利回应巴斯说，任何人或者州都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联邦特工将在美国境内随时随地展开行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EL Central 分局首席巡逻员格雷戈里莫维诺表示，礼拜四的执法行动是为了公共安全。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简称长和，排除了今年年内完成包括巴拿马港口在内的全球港口交易的可能性。长和计划以228亿美元出售全球43个港口给美国贝莱德公司领头的财团，但是中共介入后，这笔交易变得棘手。北京已经要求中共国企中国远洋海运参与这笔交易，并能够持有一定的股份。礼拜四，长和发布中期业绩，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在分析师简报会上表示，即使能够提前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交易亦可能无法在今年完成。长和已经错过了七月底与收购财团进行独家谈判，并在窗口期到期前签署最终协议的机会。陆法兰表示，谈判耗时会比预期长，但因为今年港口营运表现良好，该集团对交易前景保持乐观。8月5日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全球塑胶公约第六轮谈判宣告破局。与会代表礼拜五指出，各国未能够就缔结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公约来应对塑胶污染达成共识，由欧洲联盟、英国、加拿大及好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红心壮志联盟，希望看到减少塑胶生产以及逐步淘汰塑胶使用的有化学物质等内容在诸公约。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俄罗斯、伊朗和马来西亚等产油国为主的国家组成的志同道合集团，希望限缩公约管辖范围。部分国家呼吁未来举行第七轮谈判，欧盟称最新版草案是重启协商的良好基础，南非亦都坚称磋商不能够止步于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司法部长任命缉毒局局长为华盛顿的紧急警务专员。二战终战80年，赖清德呼吁团结，中共扩大管制。美菲探讨在菲律宾部署更多导弹发射器。西班牙十几度野火夺三命，印度克什米尔暴雨46死，超过200人失踪。川普表示将竭尽所能拯救黎智英。佛罗里达州将建第二个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可容纳2000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司法部长邦迪礼拜四发布指令，任命美国缉毒局局长特里科尔为华盛顿的紧急警务专员。在川普总统宣布首都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之际，全面接管首都警务。该指令指出，科尔将在川普宣布华府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期间，承担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长的所有权力和职责。司法部发言人查德吉尔马丁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该指令同时撤销了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礼拜四发出的行政命令。邦迪还撤销了限制查询移民身份的命令。邦迪在指令中要求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必须全面执行哥伦比亚特区法典中禁止非法示威的条款，包括禁止人群聚集或阻塞街道、建筑入口及公园通道。 市府已经在仍然有帐篷的地点张贴通知，宣布将在下个礼拜一上午10点开始进行全面清理。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布投降。南韩总统李在明15日在韩国光复8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谈话，呼吁日本政府正视过往历史问题，在互信基础上加强具有前瞻性的合作关系。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中共将会在9月3日在天安门前举行阅兵。北京8月16日将举行第二次演练，教馆范围及市场相较第一次演练扩大，地铁、公车等营运调整范围亦喺度大幅增加。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指出，二战系历史浩劫，只系因为少数独裁者嘅霸权野心以及对侵略野心缺乏警觉，甚至以为妥协能够换嚟和平，亦都令侵略者有机可乘。当威权主义再次集结扩张，大家一定要牢记二战教训，团结一致，令侵略无法得逞，令自由民主长存。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得知礼拜四在马尼拉举行的一场贸易和投资会议期间透露话，双方正讨论美国部署更多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导弹发射器的可能性。他表示，这些反舰导弹系统可能会部署在菲律宾面向南中国海的沿海地区及周边地区，以加强对侵略的威慑力。罗姆尔得知和菲律宾外长拉扎洛在会议上鼓励美国大型企业在菲律宾投资各行各业，由能源、电信到基础设施和海军造船。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条约盟友。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在这场投资会议期间表示，航行自由对于通过这些水域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商务活动至关重要，这个关乎商业也都关乎生命和生计。西班牙各地山林野火蔓延，至今已经造成3人死亡，8000人撤离家园。大火除了将名列世界遗产的古罗马金矿遗址拉斯梅德拉斯烧成黑土外，连首都马德里市郊亦都难逃大火肆虐。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数据，单是过去一个礼拜内，西班牙就爆发36宗规模不等的森林火灾，火势无情摧残超过10万公顷土地。在极度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助长下，西班牙礼拜四仍然有10几处火势凶猛，难以控制。与此同时，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礼拜四却是突发暴雨，造成至少46人死亡，200几人下落不明。印度官员表示，大批朝圣者聚集在一起吃午饭，不幸被洪水冲走，先至一个礼拜前，一场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吞噬了喜马拉雅山北亚坎德邦的整座村庄。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向北京提出释放香港政治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可能性。川普礼拜四接受霍士电台采访时话，我会尽一切所能拯救他，我们会看看能够做些什么，我们会竭尽所能。川普5月接受美国保守派电台节目由伊特苏专访时，首次透露计划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提出黎智英案。黎智英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现年76岁，自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他已经被监禁多年。他被控违反中共实施的香港国安法，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他的案件定于礼拜四在香港法庭进行结案陈词，因香港天文台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延期到礼拜五，数以十计的旁听师在有关方面宣布延期审讯前，在警方严密布防下无惧狂风暴雨，坚持担遮在法院门外等候。这个礼拜稍后，川普政府将在 德州布里斯堡正式启用一个庞大的新的非法移民拘留所，预计该拘留所将最终成为全美最大的拘留所。该设施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行动的关键部分，初期将可容纳1000人，全部完成后可将全国拘留移民的空间增加一倍以上。此外，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礼拜四宣布，该州正准备开设第二个非法移民拘留所，名为第界出境站。州政府官员表示，预计其中可容纳1300张非法移民拘留床位，但可扩充至2000张。德桑蒂斯在上个月启用鳄鱼恶魔岛设施后表示，将建立第二个拘留中心，因为川普政府需要扩大容量，拘留和递界更多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盛赞德桑蒂斯扩大移民拘留能力的努力，称佛罗里达州的合作为其他州树立了典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